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27号22点，巴黎时间8月2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呼吁加倍努力建成一个强大独立的欧洲。马克龙今起访问丹麦、芬兰，美国与墨西哥就新贸易协定达成协议。针对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求助 WTO。巴黎游客人数再创新高，世界旅游组织称中国继续保持出境旅游消费第一位置。联合国小组要求起诉意图灭绝罗兴亚人的缅甸将领。特朗普将不会出席麦肯恩葬礼。美国就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被毒害案正式制裁俄罗斯。伊拉克与振华石油接近达成合资协议。中方拖欠薪水，德国求星解约。法国今年公共预算赤字比预期严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一呼吁加倍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独立自主的欧洲。法新社消息，马克龙在重启外交议程的演说当中说，希望欧洲能与美国及中国起到同等的作用。他还表示，欧盟必须停止依靠美国的力量。马克龙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向七国集团及其他成员国提出和美国有关的改革建议。马克龙周一向法国驻外大使介绍外交政策的时候表示，在极右翼势力扩展以及民族主义复苏之时，我们不仅不能放弃，反而应该加倍为欧洲凝聚，加倍的努力。马克龙说，这场为欧洲的战斗刚刚开始，它将是艰巨而漫长的，也将是我在任期之间法国的一个中心任务。马克龙周二启程前往丹麦、芬兰进行三天的访问。马克龙将提出构建欧洲独立防卫系统的新举措。马克龙希望加固其欧盟改组计划，并且呼吁加倍努力以进行欧盟的改革。马克龙还表示，欧洲不能再为了其安全而依靠美国，我们有责任保证欧洲的安全。马克龙还表示，希望与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欧洲伙伴一道，就我们的安全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马克龙还说，我们需要采取新的举措来建立新的联盟。马克龙周一演说是结束暑假返回工作岗位的一个开场。他告诉现场250位外交官、国际议员以及国际事务专家说，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他的外交计划。另外，就七国集团改革，马克龙表示，他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向七国集团以及其他成员国提出和美国有关的改革建议。中国就美国向中国产品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向世界贸易组织求助，要求世贸启动争议磋商的程序。针对美国自上周起向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入口关税，中国周一正式要求启动世贸组织的争议磋商议程。而根据世贸的争议磋商机制，中美双方将展开为期60天的会谈。在美国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之后，中国随即对等额的美国产品征收同等幅度的关税。联合国调查人员在周一表示，针对策划屠杀罗兴亚少数族群的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昂敏莱以及其他5名军事将领展开国际调查并起诉他们。联合国的真相调查小组说，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昂敏莱在内的缅甸高级官员必须为若开邦北部的种族屠杀以及在若开邦以及克钦邦和善邦犯下的反人类道德以及战争罪接受调查并且起诉。主要信仰佛教的缅甸去年8月对武装分子展开残暴的镇压，官兵与民兵被控在罗兴亚村犯下了纵火、谋杀以及强暴等罪行。缅甸则断然否认这种种族清洗的指控，坚称只是回应罗兴亚武装的攻击。但是在周一公布的报告当中，联合国真相小组表示，军方的战术与实际安全威胁始终极度不相称。2018年法国首都以及大巴黎地区的游客人数再创新高。据巴黎旅游协会在周一披露，今年上半年巴黎大区的游客总数达到171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1%， 而中国游客人数是排在美英德之后居第四。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最新统计，2017年国际游客数量增长了 7%， 中国2017年在国际旅游上花费了2580亿美元。 元，几乎占全球总支出的1/5。巴黎旅游协会周一在凡尔赛召开发布会指出，虽然来自欧洲、中国和日本的游客并不踊跃，但是巴黎以及大巴黎地区今年上半年的游客人数还是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巴黎大区游客总数达到了171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 4.1%。旅游协会还表示，这对巴黎以及大巴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刺激就业大有好处。来巴黎旅游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人，其次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中国游客则排名第四，达到543000人。统计显示，具有强大购买力的中国游客人数提升了 5.4%。 另外，世界旅游组织在周一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国际游客数量增加了 7%， 为2010年以来最大的增幅。中国则继续引领全球的出境旅游，2017年在国际消费旅游花费了2580亿美元，几乎占全球总支出的1/5。就在中美贸易陷入死胡同的背景之下，美国墨西哥贸易谈判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宣布，美贸在北美贸易自由协议框架下达成了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特别邀请墨西哥经济部长与外交部长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庆祝这一事件，并与墨西哥总统涅托当场用高音喇叭通话，双方都对这一协议表示赞赏。特朗普称赞这对两国而言都是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将与北美贸易自由协议的另外一个重要国家加拿大很快开始贸易谈判。特朗普表示将会很快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不过特朗普暗示，美国已经做好与加拿大通过谈判签署双边自贸协议而非三边自贸协议的准备。特朗普表示，原来的北美贸易自由协议这一名称将会被抛弃。墨西哥总统涅托则呼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重新加入北美自由协议，他认为这一三边自贸协议对各方十分重要，他希望墨西哥与美国谈判的成功能为美加谈判取得成功做一榜样。据最新消息，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加拿大女外长弗里兰将于周二赴华盛顿就修正北美贸易自由协议展开谈判。加拿大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墨谈判成功令人鼓舞，外长弗里兰周二前往华盛顿继续谈判。有位发言人表示，新的协议如果对加拿大以及加拿大中产阶级有利，政府就会签字。特朗普曾对墨西哥实施的政策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并指北美贸易自由协议严重摧毁了美国的就业市场。特朗普认为这一协议造成了美国汽车制造业迁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美墨最终谈判成功多少令人意外。周一早上，墨西哥经济部长还在华盛顿表示，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谈判，但他没有挑明细节。美墨达成协议至少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继续存在下去取消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这一24年前在前总统克林顿主持下通过的自贸协议，特朗普一上台就予以否认，要求重新开始谈判。美墨之间的谈判持续整整一年，新达成的协议拒止在棘手的汽车和能源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新协议按照美方要求，每隔5年将重新审议一次，但加拿大对此坚决反对。美墨谈判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华尔街股市、加拿大、墨西哥股市以及欧洲股市大幅攀升，墨西哥股市达到7个月以来最高纪录。股市猛涨反映出市场对全球商贸紧张气氛和缓的期待。
由于中国拖欠薪水，德国球星要求解约，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前科隆队足球明星安东尼·莫德斯特即将结束他在中国的冒险，提箱走人，理由是中方拖欠薪水。前科隆第一足球队前锋莫德斯特因天津权健拖欠薪水，以解约立即生效的方式解除了与权健签订到2020年的合同。莫德斯特还请求国际足联介入，以便向中方索讨3000万欧元的赔偿。2017年，法国人莫德斯特以大约3000万欧元的天价从科隆队转会到中国天津权健，但时过一年，莫德斯特 就对中方雇主大失所望，因中方拖欠薪水解除了合同。莫德斯特表示，我不会再回来。30岁的莫德斯特打算重返德甲。不久前，他在 Sport 一网站上表示，如能重返德甲，这将是完美无瑕的好事。他提到了两个可能加入的球队，科隆第一足球队和多特蒙德足球队。莫德斯特证实说，他的顾问正在与两家足球俱乐部进行谈判。但根据科隆城市广告报的消息，由于法律原因，莫德斯特要很快得到国际足联的参赛许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今年的公共预算赤字比预期的要严重，约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星期一表示，法国今年的公共预算赤字比预期的严重，大约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而此前法国政府的预期为 2.3%。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指出，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未达预期，全年增速预计为 1.8%， 低于原来预测的 2% 的水平。另外，法国政府收回法国铁路公司的债务，这些都导致法国的公共预算赤字无法达到此前法国政府制定的 2.3% 的目标。依照欧盟的要求，欧元区成员国的公共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得超过 3%。 去年法国经济复苏表现好于预期，于是法国2017年的财政赤字从 3.4% 回落到了 2.6%， 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这是法国十年来首次达到欧盟的财政纪律标准。不过法国是欧盟中最后达标的国家，欧盟已经在2013年和2015年两次给予法国宽限，但声称今后将不再延长。马克龙去年当选法国总统之后，承诺要把财政赤字维持在 3% 以下，但即使财政赤字比例为 2.3%， 法国也是欧元区较高的国家之一。法国经济统计局指出，虽然2017年财政赤字比例回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债务总额下降。实际上，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仍在上升。2017年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97%， 相比2016年 96.6% 的水平依然在继续上升，距离 100% 的警戒线已经相去不远。据法国经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法国2018年第三季度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22,553亿欧元。
伊朗总统鲁哈尼正处在一场政治风暴当中，比利时的天主教鲁文大学研究员认为，伊朗总统希望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他正在付出代价，他这样表示。
一直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较量，围绕着伊朗核问题，鲁哈尼代表的温和派和政权内的保守派一直在较量。面对西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呢？鲁哈尼主张的是一种关系正常化，而保守派则相反。保守派一直担心这种正常化甚至会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存在受到威胁。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特朗普让伊朗保守派有了更多的说辞，因此鲁哈尼是被夹在特朗普这个锤子和伊朗保守派这个砧板之间，两头受气。
Donald Trump qui constitue un petit peu le marteau et les plus conservateurs en Iran qui constituent l'enclume。
美国资深参议员麦肯恩上周六去世以后，白宫的美国国旗下半旗只有一日，共和和民主两党的领导人都促请白宫下半旗向麦肯恩致敬，而特朗普在周一对麦肯恩表示敬意，并下令白宫下半旗致哀。伊拉克的苏木与振华石油接近达成合资协议，美国就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被毒害案件正式制裁俄罗斯。默克尔和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叙利亚局势。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最近一段时间外界盛传他面临党内重大挑战强势反击，这一反击有两个重要指向，一个向外界显示他大权在握，不存在挑战者，一个通过公布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向党内警告，谁敢传播谣言或者搞山头主义，谁将遭到清除。在七八月交集之间，关于习近平权力削弱的传言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对于他的个人崇拜做到了荒唐的程度，引发不仅社会的反感，更重要的是愈来愈丧失权力的党内元老的反感。在不能直面讨伐习近平的情况下，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成为各方声讨的替罪羊，而王沪宁连续几周的隐身低调更助长了这一猜测。二是习近平被指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错误评估形势，陷入让中国精英阶层越来越感到悲观的中美贸易大战。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加剧，中国学界公开批评这种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多，中共党内包括正在不断失势的红二代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通过传播内部消息，包括利用传言，越来越猛烈地把矛头指向习近平。可以说那段时间达到了习近平执政五年以来最尖锐的程度。如此尖锐，并非中共党内反对势力已经壮大，并非民间形成了某种反对力量，而是与习近平自造牢笼有重大关系。十九大后，习近平被指霸王硬上弓，通过密谋会议形式闪电般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于断绝了中共内部改革派残存的通过每隔十年替换领导人延续中共政权的希望。大权高度集中一人之手带来的危险因素是，从此习近平很难找到替罪羊。这种情况甚至于十九大召开前一年，中共党内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发生的情形都有明显不同。那一阶段希望维持中共接班人隔代指定这一党法，实行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党内势力把矛头对准了王岐山，希望通过迫使王岐山遵守七上八下来维持中共形成的领导人替换制度。但是习王在强大压力下虚晃一枪，王岐山随后卷土重来，并协助习近平火速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十九大前希望维持中共接班人制度的元老们或者他们的拥护者们残存的希望破灭了。不难想象，在一个黑箱作业、连封建时代那种谏言制度都不存在的中共党内，面对面挑战习近平极其困难，这就形成了流言飞传的政治基础。熟悉中共文革以来历史的观察人士知道，流言多寡强弱几乎成为观测中共官场内斗的晴雨表。当然，即便在八月初盛传习近平权力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诸多观察人士也不以为习近平的权力正在削弱，他们更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信正在严重削弱，这对习近平未来想继续延长执政十分不利，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埋下难以预测的动荡的种子。中共近日的几个大动作显示，习近平对内部出现的对他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的某种形式的批评，对他贸然引发中美商贸大战、对他抛弃韬光养晦战略的做法的批评，习开始强势反击。这些反击体现在几件事上：中央军委召开党的建设会议，提拔一批军事将领，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官媒新华社周日正式公布中共党员纪律条例。另外一个是习近平在一带一路五周年推进座谈会上为外界看衰的大撒币强力鼓吹。 观察人士注意到一个细节，伴随着这些会议和事件，是前一段隐身的王沪宁的高调亮相。习近平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一句，党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宣传思想战线广大干部是完全值得信赖的，等于为王沪宁平反。习近平通过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显示他对中国军队的牢固掌控，通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习近平再次强调了对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控制的强硬路线。习近平在这一会议上提出九个坚持，包括坚持用习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对社会上对中共党内提出的针对个人崇拜、一带一路、盲目开打中美贸易战都进行了一一反击。在这一系列做法中，为强化习政权做注脚的应是中共党纪条例。这一条例最醒目的是增加了对习中央权威的规定，名列习核心地位，把习思想、习核心攀升到党纪层次，不容挑战。一个如此大权在握的领导人，还需党纪条例来增加权威，这意味着什么？值得思考。这次中共修订党纪条例，还特别增加了对搞山头主义，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两面人的处分规定，以及对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对党造成损害的党员的处分规定。从习近平安排亲信主管网信办，塑造两面人典型芦苇，在七月底把一个红二代出身的退休高官背后几句议论作为妄议来看，习近平加紧防范的仍然是党内势力，而且现在把它具体化、条例化，把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作为党员大忌，显然是习近平对北戴河会议前流言四传局面的反弹，或可以视为是一种忌惮。在有的观察人士看来，习核心需要如此不断地强化权威，不断杜绝政治谣言，意味着习近平时代是一个超级高压的时代，不仅对社会如此，对整个统治集团也如此，超高压的始作俑者也始终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能否持久令人怀疑。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法布黑斯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从8月28号星期二开始再度对欧洲各国进行访问。首先他将到访哥本哈根，然后到访赫尔辛基。这是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就此刊出的头版大字标题是马克龙的不愉快的欧洲行程。该报指出，马克龙在上任法国总统伊始就开始对欧洲各国进行访问。当时马克龙访问了28个欧盟国家中的14个国家。马克龙主张对欧盟进行重建，但是马克龙却难以让法国的主要欧盟合作伙伴们接受他的想法。法国世界报表示，马克龙希望能够把亲欧阵营团结在他的周围，以便共同面对希望团结异欧阵营的匈牙利总统奥尔班。但是该报表示，马克龙似乎越来越孤单，他于2017年9月份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讲时呼吁的欧盟重建远不是其他欧盟国家的优先重点。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就认为，对欧盟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另外，法国世界报表示，不论是在伊朗问题上，还是在叙利亚或者是俄罗斯问题上，法国总统的外交野心都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前碰了壁。马克龙所做出的努力既没有能够阻止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也没有能够阻止普京对叙利亚的主宰地位。 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表示，欧盟大选不久就要来到，将于2019年5月26号举行。法国总统希望将此次欧盟大选演变成民族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大战，从而让欧洲的右派四分五裂。不过，法国世界报认为，这一目标离实现还有太长的路要走。27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重点报道的内容，还有教宗方济各在天主教宗教人士性侵丑闻爆发后的态度、做法和处境。该报强调，在爱尔兰，教宗方济各虽然对宗教人士的性侵事件表示道歉，但教宗并没有宣布惩罚的措施。同时，梵蒂冈的一名保守派大主教认为教宗包庇了罪犯，并呼吁教宗辞职。法国世界报表示，宗教人士的性侵丑闻让梵蒂冈的最高负责人成为了直接被瞄准的目标，而且也让教宗方济各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去世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的一个重点处理内容。该报在大字标题中写道，麦凯恩的去世让共和党的叛逆者们受到了削弱。副标题写道，在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2个半月的时间，特朗普所处的局势是他在党内没有真正的抗议力量。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专栏。
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声音从特朗普上任开始便不绝于耳，特朗普从未在乎，但现在特朗普就不能不当真了。8月24日，他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访谈，说如果他被弹劾，美国的市场将崩溃，表明他面对近日来高涨的弹劾声音有点坐不住了。媒体说8月23日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难过的一天，这一天他的两位亲信都上了法庭，一位是他总统竞选团队的主席马纳福特，一位是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马纳福特被法院裁定犯下税务与银行欺诈罪，虽然罪名不涉及特朗普，但马纳福特是帮助特朗普胜选赢得总统宝座的主要人物，他将要入狱，对特朗普是个冲击。科恩则在法庭上对一系列指控认罪，并且指证特朗普指使他向两名与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支付掩口费。民主党认为特朗普支付掩口费是在总统竞选期间非同小可，于是弹劾之声鹊起，特朗普倍感压力。那么特朗普会不会被弹劾呢？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在美国，在任总统有刑事豁免权，只有通过国会弹劾才能使其下台。弹劾的程序是，首先由国会众议院表决是否弹劾总统，然后由参议院表决是否通过弹劾案。众议院表决通过只需要过半数票，参议院表决通过需要2/3票。参议院审理弹劾案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首席大法官最后判定总统有罪，总统才会被免职。目前众议院共和党具有23席优势，参议院共和党具有2席优势，民主党的弹劾动议目前在参众两院都难以通过。特朗普是否会被弹劾，要看将于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能不能夺回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不过民主党即使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要想夺回参议院2/3以上席位却谈何容易。除非在未来2个多月特朗普或者共和党发生令选民唾弃的惊天动地的事件。 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26日公布的最新民调，即使特朗普的两位亲信上法庭掀起了政治风暴，特朗普的最新支持度仍维持稳定。在这场政治风暴发生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为46%，风暴后的支持度为44%，降幅在误差范围之内。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认为，他们宁愿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美中贸易战、降低失业率，根本不在乎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前和谁上床与付了多少掩口费。路透社引述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沙贝托表示，民调证实特朗普的基本盘乃至于整个共和党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是不是说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就不会遭遇滑铁卢呢？世事难料。受司法部任命调查特朗普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已大大超出通俄门范围。特朗普最为惧怕的是穆勒在中期选举投票日前突然公布惊天动地的调查结果，到时特朗普与共和党连挽回民意的机会都没有，就输掉了中期选举。输掉了中期选举，就等于有了特朗普被弹劾的可能。所以特朗普说，如果他被弹劾，美国的市场将崩溃，表达的其实是他对穆勒的一种恐惧。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呼吁加倍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欧洲。马克龙近期访问丹麦、芬兰，美国与墨西哥就新贸易协定达成协议。针对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求助 WTO。 巴黎游客人数再创新高，世界旅游组织称中国继续保持出境旅游消费第一位。联合国小组要求起诉意图灭绝罗兴亚人的缅甸将领。特朗普将不出席麦克恩葬礼。美国就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被毒害案正式制裁俄罗斯。中方拖欠薪水，德国求星解约。法国今年公共预算赤字比预期严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国际纵横，以及夏荣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确认升息的言论使美国股市创纪录高位，也推动亚洲股市周一上涨。日本东京股市周一收于十周的最高点，日经指数收盘上涨了 0.9%， 达 22,799.64， 创下了今年6月15日以来的最高位。中国股市周一也上涨，沪指报 2780.9， 上涨了 1.89%， 深指报 8728.56。 台湾股市星期一也收高，重回所有的均线以上。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收涨了 0.86%， 为 10902.21。 香港恒生指数大幅高开，随后震荡走高，上涨了 2.06%。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五在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召开的堪萨斯城联储年度经济论坛上表示，美联储稳定加息是保护美国经济复苏、保持就业尽可能强劲的增长、保持通胀受控的最佳方法。澳新银行分析师在周一的研究报告中表示，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的演说基本上确认了有必要进一步逐步升息，并强调升息对经济很有用。然而利率仍要取决于数据，而其他美联储官员们重申没有任何事情是预先决定的。报告指出，美联储主席重申升息仍将是逐步进行的，这使得美元周五持续下跌且股市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升息言论不满意，并指责中国和欧洲操纵本国和本地区的汇率。路透社指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开始给美联储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他将更多的依赖数据做出判断，更少的依赖那些近年来影响美联储政策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数字。在此过程中，他可能正在为一个长于预期的加息周期奠定基础。当前政策制定者正在激烈的争论，在一个几乎已经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的经济中，适当的借贷成本究竟应该在什么水准？此外，特朗普总统的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全面刺激效应可能尚未展现。另一方面，许多企业所担心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拖累也并未出现。但如果真的出现了，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提早结束加息的周期。这种双向忧虑对于美联储来说是陌生问题。鲍威尔的前几任都不得不主要关注一种风险，即通胀过低和经济增速低于潜力水平。如今 3.9% 的失业率已经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可持续水平，通胀率也接近美联储 2% 的目标，经济形势看来不再像以前那么脆弱。按照美联储的最新估计，今年预料再升息两次，明年升息三次，次数多于市场目前的预期。与此同时，美联储正在缩减其规模达4万亿美元的债券持仓，这一过程正在对某些金融市场和消费者的利率构成上档压力。结束时点至今仍不明确，除了表示他认为逐步升息或许是适当之举外，鲍威尔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利率调整路径，而是警告称，如果事先预想最终政策，可能会让美联储的政策偏离轨道。除中性利率水平之外，美联储还纠结于如何评估一些背景变量，比如在不带来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失业率可能达到的水平。通常认为这一水平已经下移，但实际上发现该水平难以琢磨。鲍威尔的讲话推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五上升到了纪录的最高点。日本股市星期一追随美股的涨势，除矿业、船运和航空板块之外全部上涨，汽车制造企业等出口商类股以及科技股领涨。一位摩根资产管理全球市场策略师称，美国经济强劲对日本企业是好消息，他们依赖美国的需求。台湾股市周一也收高，分析师称由先前跌多的电子指标股带头大涨，重登人气指标，台股有望持续向上攀登。一名投资经理表示，受美股走高的拉抬，尤其今日的台币走强，有利信心增强，台股指数向上攀高。至于下周起陆续将公布月营收，估计硅晶圆族以及苹果供应链等有望表现强劲，是支持股市上攻的重心。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也高开了 1.25%， 随后高开高走，涨幅不断扩大，截止到午间收盘，恒生指数大涨了 2.06%。 中国股市沪深两市今日高开高走，全是维持强势震荡态势至两周新高。有关人民币对美元的回升，荷兰国际集团亚太首席分析师及研管主任表示，中国似乎正在稳定人民币的汇价，现在我们正在习惯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不预期人民币走弱，人民币下滑可能会引发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当中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伊朗革命卫队前不久威胁说，一旦伊朗石油被禁止出口，便将禁止油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全球的关注。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伊斯梅尔·库萨里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该认识到，当他们威胁到别人利益的时候，其自身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库萨里认为，美国应该对禁止伊朗出口石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特别是在全球近 20% 的石油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输出的情况下。伊朗每天出口原油大约为200万桶，其收益多达300多亿美元，占伊朗出口总值的1/3。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石油禁令对伊朗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曾经表示，如果禁止伊朗出口石油，意味着地区就没有人能够出口石油。鲁哈尼认为美国旨在对伊朗人民实施孤立，他警告称这将使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伊朗今年首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以显示其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美国的制裁行动。对于伊朗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美国官员表示这是伊朗针对美国重启制裁措施向华盛顿传递的信号，不过美方并没有表示导弹测试存在危险。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海上石油贸易通道之一，包括沙特、伊朗、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油气出口 90% 要经由这条唯一的水道输送到世界各地。当前从陆上管道向外输送海湾国家石油尚未形成规模，统计显示这条水道占据了每天运输全球石油出口的 30%， 所以被称为海上生命线、世界油阀或者是石油海峡。从地理特征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内有很多岛屿、暗礁和浅滩，最窄处只有33公里，最窄的安全航道只有3公里宽，并不适合巨型油轮和大型军舰通过，但扰乱原油运输却很容易。伊朗只要沉没一艘大船，就可以堵塞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运输通道。2007年1月，美军纽波特纽斯号攻击核潜艇就与一艘从海湾驶向新加坡的日本超级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发生过相撞事件。有评论分析说，暗防导弹毫无疑问是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伊朗可从本国海岸、岛屿和石油平台利用相对较小的机动发射装置发射反舰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所形成的高密度火力覆盖将是任何打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线的海上力量无法回避的难题。前伊朗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纳加尔曾经透露称，伊朗的鱼雷和水雷技术在2005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两种装备中的绝大部分目前已经可以在伊朗本土制造。事实上，水雷作战在伊朗的整个防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水雷阻塞点，在此布雷可能会切断海上通道，不仅破坏那些依赖从中东进口石油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安全，还会破坏同样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的海合会成员国与西方的关系。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伊朗陆续从中国和俄罗斯引进了火箭上浮水雷、磁感应水雷、声控水雷等高科技水雷，再加上大量的国产水雷，美国情报机构估计伊朗目前已经至少拥有2000颗水雷。但伊朗的水雷战术依然面临一定的局限性，伊朗缺乏可以快速大量布雷的专用布雷艇，因此其水雷封锁战术也很难在战时达成足够有效力的突发效果。此外，伊朗长久以来都称自己是海湾地区唯一拥有潜艇的国家。目前伊朗拥有常规作战能力的潜艇主要包括3个级别，基洛级、约诺级和金级。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掐住了世界经济的命脉，为国际原油市场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但另一方面，考虑到战争和伤及自身的风险，专家们指出伊朗并不会真的这样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叶夫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首席副制裁政策协调员，作为核心制裁专家参与了美国和伊朗间的谈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叶夫指出，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天大约 20% 的石油出口会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不考虑这一巨大的比例，目前的全球市场根本无法承受每天1500到2000万桶原油产量的损失。在一定时间内，封锁海峡造成的市场紊乱将会极其深远，直到美国和其盟友的海军扫除障碍为止。 美国田纳西大学的伊朗问题专家戈尔卡尔表示，伊朗声称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指出，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这一威胁阻止该国的地区竞争对手以及西方国家。事实上，从2011年到2016年，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美国和欧洲对伊朗实施全面石油禁运的制裁。然而，这些威胁从未付诸实施。日本外交政策杂志的一份报告称，这是空洞的威胁。戈尔卡尔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为这次行动做好了几十年的准备。他指的是直接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负责的军事部门。他补充说，然而鲁哈尼利用这种威胁是新的，这反映了总统对美国即将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失望和绝望。来自田纳西州大学的美国专家说，伊朗威胁要破坏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可能会搅乱能源价格，促使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转而反对伊朗，并破坏伊朗寻求东方的外交政策。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表态，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告诉美联社说，美国海军及其地区盟友将保证海湾石油运输路线不会受到伊朗的攻击，将确保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与自由商业运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该国分析信用评级机构副经理塔努尔科夫的话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油价甚至可能攀升到每桶400美元。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拥有120万人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组织，以作为尽一切可能向德黑兰施压和示强的战略手段之一。此外，美国官员将开始一系列的外访，劝说世界各地的伙伴支持美国加大制裁伊朗的决定。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波尔顿此前对欧盟官员的话说，美国现在寻求的是让伊朗无条件的投降。与此同时，美国还和以色列合作对伊朗进行施压。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成立联合特别工作组，旨在利用和扩大伊朗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搅乱伊朗国内局势。报道称，特别联合工作组已经见面多次，还采取了新的反伊朗战术。例如，以色列和美国高官直接向伊朗人民喊话，激化伊朗的内部矛盾。以色列还要求该国驻世界各国的外交官游说所在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试图进一步挤压伊朗的外交空间。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及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了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但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8日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而随着国际贸易局势的变动，欧洲与美国的经贸前景不明，同伊朗的进出口关系也可能受到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影响。英、法、德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曾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伊朗制裁豁免的请求。欧盟方面希望豁免对银行业的制裁，以及延长或者调整目前90到180天不等的行业过渡期。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已经有很多欧洲大型企业迅速做出回应，例如道达尔宣布不再维持在伊朗的油气田项目，法国的标致雪铁龙公司也宣布暂停在伊朗的业务，马士基也称将不再接受伊朗的新订单。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敦促欧洲有关各方给予伊核协议必要的保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哈梅内伊指出，伊朗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完全依赖伊核协议的实施，但签署协议的欧洲国家有义务继续向伊朗提供全面落实协议的一切必要保证。哈梅内伊还指示内阁加速制定应对措施，以减少美国退出协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及美博物馆今夏推出了一个别出心裁亚洲看世界的展览，同时这也是集美博物馆首次以亚洲古地图为主题的特展，呈现时间跨度从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亚洲文化视角下的世界版图，提供了另一种全球化的解读方式。本次展出的地图来自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印度、越南等地，材质从纸张、雕刻、手稿、模型不等。集美博物馆表示说，这些地图或其他以绘画、版画、手稿或物品形式呈现的图像，经常被归为异国文件，在这里作为真正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来源。他们见证了历史上国家和城市的建设，朝圣道路的形成，文化的发展和贸易的探索，帝国的兴盛与衰败，殖民主义的扩张，也在世界文明中讲述了亚洲不论今昔的决定性地位。亚洲看世界以佛教观的世界作为展览起点，呈现中世纪生活在亚洲的民族认为喜马拉雅是世界的中心，并以亚洲对西方开放、东西文明进而交流相互影响来作为终结。这样的安排相当的有意思，也让参观者重新思索一些问题。据了解，中国古地图学创于西元三世纪，西晋裴秀传提出的制图之体有六焉，被西方誉为中国地图学之父的裴秀领衔制作了《禹贡地域图》18篇和《地形方丈图》，其后的1600年间先后完成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古地图，好比隋炀帝命玄者崔基撰绘的《区域图志》，唐朝宰相沈丹领衔绘制的《海内华夷图》，北宋科学家沈瓜领衔绘制的《首令图》，南宋礼部尚书黄赏绘制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明代航海家郑和领衔完成《郑和航海图》，与地理学家罗洪先领衔制作的《广舆图》，明代天文学家徐光启等完成的《恒星屏障图》等等，继承与发展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后来西方经纬度制图技术在16世纪末传至中国，启动了中西地图融合发展，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康熙年间实测绘制完成的《黄舆全览图》。中西两种制图理论和方法并行使用了400余年，这些古地图记者迄今未能亲眼观赏到，因此在展览中看到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此图为清代全国舆地总图，是典型的镇区类地图，在1796年至1820年间发放。本次展出的应该是据清乾隆32年黄千仁刻本增补重刻，主以蓝色拓印而成，图上的文字注记每方百里，但地图中并未绘出纪里画方。据研究学者指出，制作者的本意是想制成八幅挂轴，悬臂观览祖国河山，装修时位于便于折叠保存而分切成24张合表成一幅。展览中还有一座日本江户时期制作的天球仪和古波斯人用来观看天象的器物，也都是馆方策展人特地图出的展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集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在法国是价值最高的，有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陶瓷、雕塑、绘画等艺术珍品20000余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 在欣赏完亚洲看世界展到9月10号的这项特展，不妨也来看看这些中国的文物。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呼吁加倍努力建立强大独立的欧洲，马克龙惊奇访问丹麦、芬兰，美国与墨西哥就新贸易协定达成协议，针对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求助 WTO， 巴黎游客人数再创新高，世界旅游组织称中国继续保持出境旅游消费第一位，联合国小组要求起诉意图灭绝罗兴亚人的缅甸将领，特朗普将不出席麦肯恩葬礼，美国就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被毒害案正式制裁俄罗斯，伊拉克与振华石油接近达成协议，中方拖欠薪水，德国求新解约，法国今年公共赤字比预期的严重。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安贝哈特斯所演唱的 Seagull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Et je suis comme une mère.